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生命是为救人而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日。我是农村人，今年59岁，是2004年得法的，一晃修炼已20多年了。在这20年中，感恩师尊的保护指引，完成这修心过关、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我能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走进大法修炼的门，我感到十分珍贵。师父每次点化我的时候，我很快就能悟到。有一次，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一个老师带一群学生在写作文，作文的题目是看图写画。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简单的画，一个水波浪曲线代表水，上边有两只小手在呼救。这群学生中我写的最好，答了84分。梦醒后，我立刻悟到，这不是师父让我赶快去救人吗？众生在水深火热中，在向我求救。从那以后，开启了我修炼中的救人之路。师父让救人，就是面对面讲清真相，给众生做三退。当时我很高兴，一点都没有感到为难和打怵。一下子就做得很顺很好，仿佛我这个生命就是为救人而来，心里绷着一根弦，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同时感到师父在加持我，源源不断地给我智慧。第一部分，药房救人。我朋友是开药房的，2007年他准备在我娘家那村开一个分店，正好我没事，他找到我，出于对我的信任，希望我能去当店员，我欣然接受。这里的人我都熟悉，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曾在这里开过服装店，来往的人都认识，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晚上在娘家住，半夜我就出去贴真相标语，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和光盘，真是天赐良机两不误呀。白天顾客不是太多，正好聊天讲真相做三退，都是乡亲，所以做起来很顺。那时没有真相币，我就手写短语在钱币上。我在那里干了半年，这也是师父特意安排锻炼我呢。后来爸妈也因此得了法，走进了修炼。爸爸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成立了学法典。娘家的大铁门上还开了一长串的优昙婆罗花。我照了下来，写了40张照片， 发给所有我认识的同修和常人，并给常人讲了真相。第二部分，幸运的小生命。2009年，我女儿读高二，我和丈夫准备陪读一年，于是到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不到一个月，我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很是苦恼，因为当时计划生育很严，而且丈夫是有工作单位的国家职工。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得我自己拿主意。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因为我是修炼人，得听师父的话，不能杀生。丈夫同意了，于是我们再也没回过老家，怕人看见。我该干啥还干啥，讲真相，贴不干胶，洗衣做饭，照顾大孩子，反正在陌生的地方也没人认识我。等到六个月时，到妇幼保健站做检查，发现孩子不正常，有畸形的可能性很大，说肾和肛门都有问题。之后又去六家医院检查，都说孩子有毛病，而且很重，最后都指定上沈阳医科大去做专家鉴定。丈夫带我去了，没想到又多了一样，小儿脑积水，也就是智障。医生建议我们做掉，说科学目前还治不了，因为是胎里带来的。面对这样的打击，我和丈夫一下子就懵了。丈夫一句话也没有，不知该咋办。我知道他很想要一个儿子的。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不是有师父吗？师父会管我的孩子的。我师父无所不能呀，我还怕什么呢？我要留下这个孩子。于是我拉着丈夫说，走，回家，我们再也不上医院查了。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的心就像开了天窗一样，望着天都是瓦蓝瓦蓝的，好高好亮。整个孕期我没补叶酸，没补钙片，医生说我贫血得补铁，我也没补铁，就正常吃饭，什么也不需要，正常做三件事，直到快到预产期了，去做个 B 超看羊水，又被医生吼了一顿，这孩子都是毛病还留，是傻还是彪呀？就有100万元也治不了呀，生了你就得上吊去，赶快做掉，别让他活着出来。我心没动，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到了预产期，我住进了医院，羊水提前破了，五缝不开，做的剖腹产，是个儿子，8斤1两，一切正常。最高兴的是丈夫，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他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满脸的开心喜悦。儿子满月，女儿高考，丈夫把我和儿子半夜送回了老家，家里婆婆也是大法弟子，照顾我们母子。我3个月没下楼，后来被举报，厂长调我丈夫去询问，丈夫如实相告，后来丈夫被罚款10万元现金，否则开除公职。一家人一筹莫展，哪有那么多钱啊，还要供女儿上大学，真是乌云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最后还是师父巧妙的安排，卖了一片树林，划来了10万元，交了罚款，保住了丈夫的工作，儿子也上了户口。感恩师尊。因此儿子小名叫小10万。刚过了这关， 另一难又来了。儿子四个月的时候突然发烧不排尿了，小肚子胀得溜鼓，哇哇大哭。我急得团团转，吓坏了。挺了两天一看不行，就上医院了。一检查说得住院治疗。医生给孩子连扎了三个噬敏针，都过敏，不能用药。说是万分之一的体质，所有药物都过敏，不留住院治不了。回家把孩子抱到师父法像前，当时打进我脑子一句话。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晚上给儿子洗了一个热水澡，孩子就好了。第二天我家办喜事，女儿升学宴和儿子百日宴双喜临门。我把孩子抱出去给亲友们看，儿子小脸红扑扑的，一点都没瘦，喜事圆满完成。丈夫把女儿送走去念大学，我在家看儿子。师父开始给孩子排毒了，他撒的尿恶臭且浑浊，每次小便前先撒出来的是一条白色浓状像大白虫子似的一尺多长的电线一样粗的东西，我想是肾里的脓排出来了。排了三个月，尿也清亮了，不臭了，阴囊又肿得像烂柿子，又红又大的，肿了四个月，后来大腿根都是红尖尖，奇痒，还有小肠疝气，一共排了一年零一个月，全好了。这期间我带孩子一点没怕，知道师父在管我儿子呢，所以家人也不害怕了。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他会说话了，就让他自己念。孩子很乖。五岁的时候，师父又给他排了一次毒，我们都平稳地走过来了。孩子很聪明，四岁多就会背《论语》，七岁就背《红银》并抄写。打坐的样子非常可爱，像个大法小弟子的样子。有了这些经历，我更加信师信法。给人讲真相，就讲我儿子，几乎讲一个退一个，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越讲越爱讲，越会讲了。我想儿子是帮我修炼来了，也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了，只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第三部分，山村救人。我们乡有好几十个村子分布在大山里，当时我们这儿同修少，我是最年轻的，讲真相从来就一个人，没有伴儿。我进了点擦鞋巾的货，骑着自行车一个村一个村的走，以卖擦鞋巾为名挨家进，主要是讲真相做三退。五元两包，还送一个小抹布，一般人家都能买。这样名正言顺地走街串巷，每天走一个村。农村人大都很善良，我一个年轻女人又不招眼，这样走下去很平稳。虽然很辛苦，要骑很远的路，每天下午回来都是大顶风，都骑不动，但是很欣慰，也很开心，能救那么多人，这不是在完成我的使命吗？一次，我走到一个村子，遇到一位大姐。他买了十元钱的擦鞋巾，问我，老妹，你卖的这么便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我说， 挣得再少也比玩麻将强吧，这不是正事吗？当我给他讲了我儿子的事，告诉他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说，我知道你不是来卖擦鞋巾的，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多聪明的众生啊，悟性多好啊，他们都在等着得救呢。等到2014年左右，慢慢的，我把阿姨老同修也带出来了。有了伴儿，我更是如鱼得水，俩人配合起来，救人的效果更好了。直到2015年冬天，我们四个同修租了一辆同修的出租车，每天早上同修给我们送去，晚上接回。到了一个村，两个人一组，分别挨家挨户送年画、挂历、发真相资料、做三退。由于经验不足，没及时更换地点，顺着那条沟川，一个村一个村的一直走下去，都走到铁岭界去了。后来被坏人举报，被绑架到铁岭市看守所，被非法拘留了十天。当时那三位阿姨都是720前得法的，都被中共迫害过，就我岁数最小，第一次经历，但我没怕。那十天我们练功讲真相，把该救的都救了，同时我们都在查找自己是什么执着心招来的。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齐发正念的帮助下，十天后我们四个同时正念闯出来回家了。第四部分，大吉救人。以后的十来年，我还是单人独行，到附近的大集市救人，每星期至少出去两三次。大集上的人多，有缘的人也多，每次都能退不少。记得有一次，一圈下来退了26个。当我抬头看见人来人往，密密麻麻的人流，我流泪了，心里跟师父说，弟子无能，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人都救下来呀？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大姨，我刚一说法轮功，他恶狠狠地说，法轮功就该死，都该枪毙。说着抬起手向我的脸打来，我一抬胳膊挡住了他的手，他劲儿很大，砸得我手臂痛了两天。我回头走了，心想，可怜的大姨被中共的谎言给欺骗了，不然她绝不能这样。希望她将来能遇到其他同修，能给她讲明白。我出门都打车，为的是讲真相。一般十个司机有九个退的，因为坐车时间长，又是一对一，能讲明白。我一上车先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其背后的邪灵阻挡。然后我慈悲地跟他讲，真是一讲一个准。有一个时期，我天天打车去同修那儿学法，来回都打车，有的都讲了几遍了。讲完赠送一个小莲花车挂，帮司机挂上。又一天，我路过车站，看见一排出租车都挂着小莲花车挂，齐刷刷的，我真的好开心。于是我就尽量打陌生司机的车去坐，让更多的有缘人得救。最近这几年，我去市区一个小镇陪读，那年我的小儿子已经15岁了，1.76米的大个子，上初二了。我陪孩子修炼两不误，师父给安排的路是最好的。 前年遇到了假同修，在一个小区住，我俩一起学法，一起出去讲真相。我感到同修配合的力量。他虽然不太爱说话，也不太爱讲，但能给我发正念记名单。我能感到两个人的正念之场比我一个人的强大了许多倍。我们走小区，去小公园，赶大集，退的人数倍增，两小时就能退二三十人。我跟贾同修交流说，我们每次出去救人，就像一个披挂整齐的大将军与旧势力抢人，我们的法器就是正念和慈悲。出发前必须发好正念，求师父加持，安排有缘人来得救，所以每次都能救到很多人。一个大法弟子除了救人，世上没有你要干的事，这是师父的教导。一切尽在三件事中完成着。如今正法已经进入倒计时，正邪大战在最后的较量中，我看到自己还有没修去的人心，比如看手机短剧、网购、党文化、欢喜心、妒忌心等。我是真修弟子，我能把握好最后的有限的时光，放下人心，修去一切执着，完成救人的使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家乡讲真相的一段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9日。2025年5月份，在辽宁的侄女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爸摔着了，都一个月了，头抬不起来，大脖子也不会动了，大小便也都不正常了。侄女是我三哥的孩子，三哥也是修炼人，1998年就得法了，家在农村，他家附近没有同修，能走到今天也很不容易了。我想回去帮他和他一起学法，让他快点走出磨难。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又犹豫了，去还是不去呢？有一天我练静功，双手结印后，一分钟就分开了。再重新结印，一分钟后就又分开，我就停下来了。我就想，我还有什么没放下的呢？回老家这个事去不去呢？我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背师父的心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是呀，我的家人都在那边等我救呢。因我三哥练功前患了类风湿病，练功后全好了。三哥得法修炼了，家里人也都知道大法好，但他不能走出来讲真相。我得回去和家人们进一步讲真相，证实法，帮助我三哥在法上提高上来，让家人都知道大法好。这样一想，我就定下来了。早晨我和儿子说，我想回老家看你三舅，怎么办呢？孙女上高三就要考试了。我孙女说，奶奶你去吧，他俩都在家呢。我儿媳妇也说，我们都在家呢，不用您。这样我儿子就给我买票了。我的身份证一刷卡就知道是练法轮功的。进车站后，我坐在大厅座位上发正念。 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是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解体一切邪恶，一切干扰因素，不允许警察造业，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过一会儿我就上车了，找到座位就坐下了。十分钟后，一个乘警拿着手机到我座位前要我身份证，和他手机对着号。他念着我的名字，然后说：咦，下车时我来接你，别着急。我说好。我没有害怕，心想，是不是他们又要检查我的包呢？中途的时候，他从我这儿路过，对我说：咦，别着急。我点点头，说好。下车前的五分钟，这乘警就来了，说：我接您下车，拿那个包。他拿两个包，我在后面走。我以为他又让我上哪儿去检查呢。走到车门口，他说：那儿有座，您慢慢坐上，下车时慢慢下，那个座位是自动的。下车了，他说：你家人在哪儿接你？我说：可能在外边。他说：对。他就叫那边一个警察过来说：你把这个老人送到电梯口，他家人在门口接呢。那个警察帮我拿着包，把我送到电梯门口，说：下去就看到你家人了。我说：谢谢。他说不用。我下到电梯，一回头，一个人也没有。呀，不是检查，是师父一路在看护。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是师父在一路看护，是师父的安排。一车厢人，乘警专门来接我下车，对我又礼貌又热情，又把我送到电梯口。我感觉到我来是对的，是应该来的。我侄子侄女开车来接我，一大家人都等我吃饭，一大桌菜非常丰盛。我三哥看到我也很高兴。吃完饭后，我用一张纸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师父救我。我就一遍一遍地给他念。第二天他就学法练功了。他跟我说：这些天我发正念求师父也不管用，我以为师父不管我了，我都要掉下去了。我说：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由于一直没实修，体悟不到师父的慈悲保护与点悟，是咱自己修得不好，可不能有怨师父的心。我就告诉他我在路上的过程，是师父的看护。他说：这是师父叫你回来的，你不回来我可能就掉下去了，真的谢谢师父。几天后，我去我另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家串门，我娘家人对我都非常热情，一说三姑三姨回来了，大家都回来了，有的住很远的也都回来了，没有不回来的，我们十多年都没见面了，感到特别亲热。他们都看到我身体特别好，都说我是练功练的。我说：是的，这些年我练功什么病都没有。法轮功是佛法，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电视说的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千万别相信。你们遇到什么事情或者危险的时候，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们有好处，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们上学时入过的党团队，三姑就用你们的小名帮你们退出来，大灾难时保命保平安。他们都说行。晚上我和大哥讲大法的美好神奇的事情，又讲我三哥是怎么得到的大法，得法后全家受益的情况。我大哥可爱听了。我大哥以前是不相信的，我怕他忘了，就在一个纸壳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我大哥说：中中中，我念。之后的一天，我侄女告诉我说： 我爸爸天天拿着小纸壳念呢。我大哥今年87岁，我大姐夫91岁了，也天天拿着小纸壳念。这么大岁数接上了缘分，我真为他们高兴。我走了10多天，串了4家门，又回到我三哥家。在我三哥家看到有一个60多岁老头，他也叫我三姑，他和我说当过兵是党员。我想我怎么救他呢？我看他天天带着毛模像的章，我对他说，你这人很好，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带的毛头像他是死人，死人是有阴性的东西，他不信神佛，不能保佑你，因为他当权的时候，他搞的文化大革命杀了很多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咱不能为他背黑锅。他马上就拿下来了。我接着说，你当过兵，入过党，你举手宣誓的时候，你把一生都献给他，为他奋斗一生。你看看现在的党，无论大官小官，尽说假话。电视上说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陷害法轮功的，你别信他。就叫你老马吧，退出你入的那个无神论邪党吧。他说行行。接着我三哥也给他讲真相，他就用真名退了。我要回家了，我发现我三嫂对我三哥练功排斥，我侄子也是。我就和三嫂说，你想想我三哥是怎么得的法，他能活到今天给你家带来的福分，你跟我说过那福分。他不吱声了。我跟侄子说，你耳朵聋是有原因的，你爸这些年不吃一片药能走到今天，你们已经受益了。侄子说，我今后不反对了，我把我爸的书整理出来。他知道我要买票回家了，他拿出500元钱拽着我的手说，三姑，我知道你对我们家好，侄子就这点心意，就这孝心，三姑一定收下。我说好。侄媳妇说，我爸是从你那儿学练功的，那时家穷，只有你帮我们，你是我家恩人。我笑了说，这些事我都忘了。那时我哥有病，侄子侄女们还小，我就帮助他家。我侄女也给我500元钱，叫我一定收下，说不收就生气了，我只好收下。这些侄子侄女外甥女给的钱，我过后全部都给退回去了。我放到一个地方，走后就告诉了他们。我说，三姑月月都开钱，我钱够用，你们的心意我领了，我感觉到你们的孝心，谢谢你们的孝心。我要回家时跟我三哥说，你就用心背法吧，你一定要清醒地知道你是修炼人，你已经走过27个年头了，你是师父的弟子，你的去留都归师父管，别执着什么，其他的安排都不要，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我三哥点头说，好好。这次回老家也是抱着证实大法，让我家人都进一步了解大法，知道大法好，都能得到救度。我以修炼人心态对待一切，我的家人对我非常的热情，我讲真相讲得不好，但讲法轮功的事他们都相信，没有说不好的，都退出了党团队。弟子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的救度，弟子太幸运了，太幸福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苦难人生遇大法，我走过的坎坷与光明》，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5日。我是1997年经人介绍走入大法修炼的，那时我身患颈椎病、心脏病，更让我揪心的是家庭生活的不如意、不稳定，使我倍感焦虑。得大法后，我明白了这些苦难都是我生生世世业力所致，遭这些罪就是在偿还业债，也明白人生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返本归真。大法给我了一部上天的帖子，我太幸运了，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哀怨忧伤。那时我第一次开心地笑了，颈椎病、心脏病在无求中不一而愈，我每天都乐，见谁都想笑，我真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人。1997年我刚得法不久，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下班回家，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当时这条路刚开通，还没有红绿灯，看到没车路过，我骑车向东走，突然我被白色的大轿车撞倒，身子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急速托起，转了180度，面朝西，身体轻轻落下，滚滚而来的大轿车穿身而过，我被压在车的两轮之间，我紧紧抓住车底横梁，我想我是修炼人，我有劲，我能让车停下来。车停住了，人们把我从车底拉出来，我毫发未伤。几天后洗衣时，我发现衣服的左胸处有一个白白的如一元钢币大小的圆圈，我意识到是法轮拖了我一下，是法轮救了我，我还还了历史上伤害的一条命。2017年秋天，我坐二妹刚买的三轮轿车走亲，回家时我们抄近路回家，二妹放下车径自问路去了，坐在车上的我发现轿车正在顺着斜坡往下滑动，我却找不到车闸所在，车顺着滑坡越滚动越快，下边就是大河了，突然车被大树墩绊住了，二妹连同被问路的人也跑到了，他脸色煞白，吓坏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毁人亡的车祸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二妹激动地说，你还真有师父保护啊。第一部分，看淡名与利，在哪都做一个好人。我是一名教师，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我把常人的名利看淡了，几年我都没报名参评高职，因为几乎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都把评高职看得异常重要，评上高职不仅仅是个名誉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终身的工资待遇高低的问题。中教高职和中教中职的工资相差1000多元，每年评职人们都争得头破血流，面对这种情况我选择了沉默，尽管领导也为我报了名参评。退休前我才报名参评，那时学党迫害法轮功已开始，我主要是让学校全体教职工看清学党是如何迫害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大法学员的。在职称评定动员大会上，评定职称负责人刚宣布学法轮功的教职员工不写保证，不允许参评，我当即退出会场，找到校长确认是教育局根据上级指示确定的，我坚决地说这是迫害，我不写。退休时我资格虽老，工作上老师都肯定，却因为修真善忍做更好的人，连参评的资格也不给，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了解我的所有领导教师都替我不平惋惜。有一位年轻老师对我说，你在我们老师中威信是最高的，并引导他的妈妈与我交朋友，就是在派出所接到社区一伙人到我家让我写转化书时，派出所的人也说，你们单位的人都说你是个好人。我接过话说，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我在哪儿都是个好人，你还非让我转化，我往哪儿转化？难道转化成坏人？听此话后，他再也不劝了，带着一帮人走了，以后再也没来过我家。大概是2010年左右，我驻地大拆迁，当地有权有势有条件的头脑灵活之人趁机狠赚了一把，曾经的一个学生找到了我， 非叫我在他手中的两块旧宅基地中任选一处，一倒手，一块可净赚20多万元，一块可净赚15-16万元，在当时对常人诱惑力可不小啊。我与丈夫同修都想到，我们得这不义之财得是多少得呀，几次婉言谢绝，但他竟拖着一拉一拉的腿，几次攀上步行梯三楼我的家。他对我几次谢绝很不理解，说有多少人求我办这样的事，我都想法推辞，我诚心诚意地给你送到家门口，你怎么就非推脱呢？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得为别人着想，我不与人争夺利益，并讲了师父不失不得的法。他还说我上初中时很调皮，老师们都烦我，只有你对我最好。有一次在你的开导下，我还避免了一场打架报复的闹剧。听到他这话，我说那是我应该做的，我还与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痛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他走时看到他一瘸一瘸的背影，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几天后我买了点礼品，专程去了他家一趟，没见到他本人。我与他的妹妹、妻、女、妈妈谈了好长时间，向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帮他们退出了团队组织。又是几年过去了，一次在公交车上，我碰到了已退休的老校长，还谈及此事。他听了很感慨，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法轮功真像一股清流。听到此事的坐车人也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得到净化，心性得到提高，功成圆满，返本归真，生命得到永恒，这是常人无法理解，只有修炼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奥妙和珍贵。第二部分，修去怕心，坚持讲好真相。3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发了资料回来，洗漱完已是晚上11点了，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嘈杂的喊叫声，我一惊，是不是我发资料被邪恶盯上了，这已是疑心了。此时家中只有我一人，越想越害怕，我求师父帮我化解这一磨难。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归大法管，只归师父管，师父说了算，彻底解体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及邪恶因素。40分钟过去了，感觉外面平静了，但从此以后我却感到疑心、恐惧心。在不断去除怕心、各种各样人心的弯心透骨中，我坚持向世人传真相、讲真相中走过来了。最近这3年来，我走遍我所在城市的周边大地，把真相遍洒乡村屋宅。2024年最后3个月中，我又与一同修自制800来套法轮功真相日历、小册子、单页、师父心经文，面对面递给了乡村父老姐妹。我亲身感受到了明真相后众生在觉醒。一、46人退出党团队。大概是2021年秋天，我去了一个新开发的农贸市场，那天天气很好，不冷也不热，集市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还有些拥挤，大多数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带着自家种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摆地摊。开始我是从北侧由东向西，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挨个讲真相，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藏自实、大法在世界红传盛况，后从南侧由西头讲到东头，农民很朴实，也很认同，纷纷做了三退。到了东头，我数了数，一共3退了46位。我为得救的生命高兴，那次我也买了不少东西，那天我真是满载而归了。有一次我去我市区内一文化干部社区楼，大概晚上9点钟，楼道里静悄悄的，突然我听到了快速向我走来的脚步声，躲是来不及了。迎着声音看去，一位50多岁干部形象的男士走到了离我只有3-4米处，他看到我一愣，我顺手递给他一份真相资料，并告诉他，看看吧，这是法轮功真相，看了就明白，明白是福。 他震惊了一下，但还是拿了过去，颤声地说，你是怎么进来的？快走吧。看到他的样子，我心中涌起一阵怜悯，他本也是一个很诚实善良的人，可叫邪党的谎言吓成这个样子，不可怜吗？我庆幸他要了真相，看明白了，他就能得救了。二，预定下一年的真相日历。2024年2月的一天，我独自来到一个村头，大概有十多个人正在那儿晒太阳聊天。我随和地插上话后，把发剩下的几本真相册子发给了他。一个男士说，有日历吗？我想要本法轮功日历。听他这么一说，其他人也跟着嚷嚷着要。我告诉他们，都到了2024年的2月份了，今年日历早发完了。一听此话，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要求我给他们再找几本。听到此，我答应给他们去找一找。大年28这天早晨，我冒着小雪，顶着刺骨的小北风，又来到了这个村头。那会儿晒太阳的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再往西走，碰到了那天嚷嚷要日历最厉害的那个老太太。我热情地向她打招呼，她也认出了我。她硬把这13本日历都要了，并保证把这13本日历都发到个人手中。我激动地说，谢谢你，你可积了大德了。2024年夏天，我路过此村，又碰到了这位老太太。她告诉我，她还想要2025年的日历，旁边的几位妇女也嚷嚷着我也要，并且还指着她的房子告诉我，见不到我就把日历放在我家门口就行了。因到这村我有点转向，所以2025年的日历没有给她送去。在讲真相的路上，我碰到了另一位也要日历的妇女，并请她帮忙给她捎去了三本日历。再次碰到她时，她还埋怨我没去她那儿。我问她收到了别人给她的日历了吗？她说收到了，不过她还要求我2026年的日历到时一定要给她送去。她又一次告诉了我她的家门口的位置。这次我想好了，让她带着我去要日历的人家，一家家的讲真相，劝三退，让他们都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三，偶尔巧遇，三人退出团队。2005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我发现电动车没电了，怎么办呢？到家还有十几里路呢。我知道往家走途中还有个修电动车的地方，还不知道能不能给电动车充电，可还有四五里路呢。我只好走走停停，太阳当头照着，我走不多远已是汗流浃背。此时我多么希望有一个空着的三轮电动车过来，我花点钱让他把电动车拉到修电动车的地方啊。然而大中午的路上没什么人，更别说空着的三轮车过来了。突然我看到正前方有一位老年妇女，骑车使大劲往路边的一个大门处骑去。我推着电动车紧追几步，结果老太太已进家门了。我问她，大姐，你知道哪有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吗？这儿就能充啊。这时我发现这就是修车铺，我高兴极了，连忙把车推进他们门店。出门刚进屋的他的老头为我电动车充上了电，老太太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凉快凉快。我想太好了，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听真相的人吗？我从赞美老太太的善良好客开始，顺理成章地讲了大法真相，为其退出了团队。看到她忙于做饭，想到她小孙子还在那屋，我又进去简单讲了几句真相，三言两语她的小孙子就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原来我在给老太太讲真相时，她全听进去了。再说她家老头，我总感觉他有意躲着我，好像不想听真相。我想他开车子修理铺，来的人多，他要明白了真相，将来能跟他说上话的人也就无意中了解了真相，那该有多少人受益呀。所以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跟他搭话讲真相。最后他终于也退出了团队。此时二元钱充电完成，我满怀感激和感慨离开此地。此次巧遇， 其实也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呀。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别人的错误，不陷入其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日。一次，我和 A 同修约好当天下午一起去送东西，可是我在家等了一下午也没有他的消息。后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忘记了，还问是约的下午吗？不是晚上送吗？我强调说，我们约好下午去的。他还是说约的是晚上去，可是当晚已经很晚了，也没法去呀。我就没有和他继续争下去。但是我心里很不舒服，心想他这个人怎么这样，自己说过的话像没说一样，我以后还怎么跟他配合呀？但一会儿我就冷静下来了，让自己站在这件事情之外来看，我就看到了真相。我们明明已经约好了下午的事情，他为什么转眼就忘记了呢？他的记忆被旧事里动了手脚，故意让他想不起来，故意给我们之间制造间隔。那我就不能完全怪他，这里有旧事里的参与，他也有难处。同时我又看到了他的人心在表现，他自己忘记了，他不承认，反过来认为是我记错了，这是人心在推责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心。这些都是他没修好的部分，让我看到了，也许我也存在这些人心，所以他表演给我看。我对他不满意的心一下子放下了，不再执着他的错误了。我又想怎么修补这件事情，我就主动跟他约下次再送的时间，没想到他主动向我道歉了，我们约好改天再次去送。那天我按时到达，把东西搬到楼上，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我立即想，这个人怎么又失约又不守约，我心里不舒服。后来我想，我不能这样对待这件事情，我努力控制自己人的思维，那我应该怎么对待呢？我突然悟到，我不应该陷入到他的错误中，放下他，不执着他。顿时我感觉自己心里轻松了很多，平静下来了。我想再稍微等一会儿他吧，他再不来的话我就离开，以后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正这样想着， A 同修来了。仔细回想这件事情，我告诫自己以后面对别人的错误要冷静，不能陷入其中。别人的错误其实就是一个空间，人的思维很容易就进去了，就会产生很多的人心，怨恨、不满、生气、烦躁等，这些都是不好的思想，是背离大法的表现。所以我要控制自己不陷入其中，不陷入到别人的错误中，不顺着那个错误去想问题，要转变思维，那个错误就是个错误，要把它看淡看清，不把它放在心上。我应该做到不管别人怎么犯错，我都能应对过来，都有办法解决，圆融好这件事情。我想起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得允许人家有错误，得允许他改，这就是我们法的伟大之处。我不能一看到别人的错误就愤愤不平， 品头论足，就看不惯，心里不平衡，得有容量能容得下别人的错误，给别人改错的机会，把别人的错误看淡，看作是提高的机会，心平气和地对待，尽可能地去圆融别人的不足之处，更好地互相配合，做好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情。当天晚上我打坐练静功时，感觉到自己变得好轻啊，轻飘飘的，非常舒服，非常美妙啊。我想是我放下了很多坏思想，心性提高上来的境界体现吧。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